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现场直播的美国大选特别节目，我是许波。美国总统选举落下帷幕，目前呢尚有7个州没有计算出结果，白宫大卫鹿死谁手仍存悬念。特朗普、拜登竞选激烈，选情焦灼，谁将入主白宫呢？不仅决定美国未来4年的命运，而且也将重塑今后的世界格局。全世界都和美国人民一道平息静气，等待最终结果。那么今年的美国大选具有什么与历届不同的特点？选举结果预计何时水落石出？民主和选举制度成熟的美国会不会发生这个选举乃至宪政危机？特朗普和拜登谁将入主白宫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选举终结，悬念未尽，专家解析目前的大选结果。我们邀请到的嘉宾，一位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李安友，李安友教授。李教授您好。
你好，你好，谢谢。
另外一位呢是《世界日报》副总编魏碧洲先生，魏先生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观众大家好。
嗯，
李教授好，
谢谢。
我们看到这一次美国总统选举呢，有许多不同寻常的这个特点，比如像罕见的这个新冠疫情、超多的这个邮寄选票，以及两位候选人之间这个激烈选情。我来首先请教纽约的这个李安友教授啊，从昨天的这个选举和这个开票情况来看，您看这次选举都有哪些重要的看点？是不是符合您的预期呢？
不是符合我的预期，我应该向大家，诚恳地说，我不是一个美国政治的专家，我是中国政治的专家。我半玩笑经常说，中国比较容易预算，因为这个权力集中在一个地方，美国的权力非常分散。我自己属于民主党派的话，我是期望拜登会在 Florida 州会胜。他如果在 Florida 会胜的话，这个结果就完善。但是实际上 Florida 的人民好像是给 Trump 投大多数的票，这个是让我吃惊。
那么这一次选举呢，也和历次选举一样，我们看到呢，这个就是这个popular 选票，就是说这个选民的这个选票，不是说选民选票越多，那么呢，总统当选的这个候选人当选的机会就越大。这一次看起来还是这个选举人票起了重要的作用。我来继续请教李安友教授啊，您怎么看待美国这种选举制度，就是由选举人票来决定，不是大众选票，而是由选举人票来决定这个总统选举结果的这样一个制度，您怎么看这个选举人票？
这个制度是陈旧的，这个是这个建国的，1776年这个宪政写我们的宪法的时候的一个制度。现在这个制度我自己认为不适合于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应该改它，应该让这个选民的大多数决定这个结果。但修正我们的宪法是非常辛苦的，最近的未来我估计不可能做。
好的，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开票结果是显示拜登暂时领先，但是特朗普在未定州，包括几个重要的战场州的这个后劲和这个势头呢是不可小觑的。我来请教纽约的魏碧洲先生啊，这个选前民调和媒体呢大都看好拜登的选情，但实际情况看起来呢并不尽然。民调和媒体这一次呢有再次失准的这样一个可能，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谢谢那个主持人。对，您刚刚说一点没错啊，这个媒体的事情我们先搁着一边不说。那这个民调显然这一次是一个大输家啊，本来说的是全国的这个民调都是这个拜登领先，然后这个川普这个远远落后，现在看得出来这不但是没有落后，而且是势均力敌，甚至有后来居上的可能性。那么在民调之前，这个在投票之前已经有几家人在表示说这个民调不准啊，这个民调所设计的这个参数还说采取用的这个方式跟采样 不是很现在的科学，特别是没有考虑到现在的两个因素啊，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两个因素都发生效果，一个叫做这个所谓害羞的川普支持者，这个 shy voter，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social circle， 就是自己同人中边、自己同事旁边周人亲人啊，他们实际上可能在秘密的投川普，但是不告诉你，或者我们自己知道，但是他们不愿意承认，所以这个现象显然是在这次主流民调里头是完全没有测出来的，否则现在的情况不会如此交织在里头。那这个可能是两次了，你们两次这么大的重要选举，可能他们这个主流民调必须要修改了。
好的，那魏先生，我再接着问您一个问题，为什么特朗普会有这么多的叫什么，您刚才提的叫 silent supporter， 就是害羞的支持者啊，沉默的支持者，为什么？
这个我们这样讲好了，这个从上次选举2016到现在啊，过去这四年，这个川普在媒体上就是天天被修理，那么这当然是有民主监督媒体、监督政治权力、监督政府的这个机制在里头，但是呢，有的地方是做过头了，而且在这个媒体上渲染所谓川普的支持者呢，都是把他们讲成是这个所谓这个很可怜的人啦、啊，或者是这个没有受过大学教育以下的这些白人啊等等，所以这里头有一些那种羞辱的因素在里头，再加上呢，这整个社会的气氛是相当相当的这个对立啊，这个因为这个从这个五月以来到现在啊，整个包括这个 George Floyd 的这个整个事情，所以整个事情变成很对立，你讲什么事情都会引起大家互相之间的讨论不愉快，所以呢，在问的时候呢，就尽量保持这个意见，所以他们讲呢，在这个民调里的时候，如果你打电话去问啊，你问说，哎，张先生，你愿不愿意投的时候投的是谁？那么多半呢，有些人现在不太明白表示。那么有几家民调，他们改用别的方式，比如说你问张先生你要不愿意支持谁的时候呢，用语音的方式他们来按键啊，比如说愿意投川普按一，按愿意投拜登按二等等。那么这样子会消失掉一些有可能的这个所谓 shy voter 在里头。所以这些因素都摆进去之后呢，那么现在主流民调所测出来的东西就不是那么准。那么只有两三家民调现在在一直在修改，事实上这两三家民调也的确成功了啊，他也准确的预测了一个川普会当选，而且这个预测的幅度不是差那么多啊，所以看着这个所谓 shy voter 还有这个 silent majority， 这点是川普他们一直在讲的沉默多数一直会一直发生的这样的东西。
那么这一次我们看到这次选举一个很大的特点呢，就是邮寄选票超多，邮寄选票这个过多呢，就导致许多州这个计票缓慢，最终的结果呢，可能不会像往常，像历届往常这个总统大选那样快速的出来。那么有人预计呢，也许最终结果会持续几天，还有人说甚至持续几周。那么中共官媒的，我们看到一个著名的微信公众号牛弹琴就发表社评说，美国大选中最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把这个选举日变成选举周呢，视为是一种选举乱象，美国选举制度也可能会走向混乱，甚至走向崩溃。我们知道其实许多美国人都预计到了这一次选举呢必然会出现这个选举结果延期出现的这样一个局面。我来请教李安友教授，您想到这种可能性了吗？您如何看待这种不确定性呢？
我们要知道美国的选举制度是一个联邦的制度，每一州有它自己的规定规矩，所以有些州可以很快邮寄选票，他们有的这个选举日之前可以开始这个算他们，有的州选举日晚上才能够开始打开这个邮寄选票，之所以每一周的这个什么时候可以算完这个邮寄选票不一样。你比方说 Pennsylvania， 他们可能明天或者后天能够算完。只要 Biden 在 Pennsylvania 会胜的话，这个是非常重要，我们可以差不多可以认为拜登会当选。但如果 Pennsylvania 没有什么不选拜登的话，我们还要等到 Wisconsin 或者这个一些别的州，所以这个事情 历来也有，但是这一次这个邮寄选票比以前多，所以这个时间拉得比较长一些。
那么我继续请教李彦友教授啊，这个针对中共那个说法，就是说这个啊选票选举结果迟迟出不来，这可能是一种选举乱象，同时呢也可能呢意味着美国选举混乱。针对这种中共这种说法，中共媒体的这种说法呢，其实很多人认为呢，其实这个邮寄选票过多导致选举这个结果呢推迟出来，其实正显示了一种美国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每一张票都要计算，美国人日常的说法就是 every vote counted， 就是每一张投选票都要把它计算出来，正说明这种选举的认真态度。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邮寄选票多，一方面是一个好事情，这个是让一些不方便去选举日投票的人，让他们自由的选票，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民主的一个方式，不一定会把制度搞乱。把制度搞乱的是 Trump 昨天夜里宣布说，我们不应该算那个邮寄选票，因为它是这个不正常。实际上，这个邮寄选票是非常之正常。就 Trump 没有说这个假话的话，没有什么乱。这个乱头在于 Trump 本人，而不在于那个制度。
好的，那么刚才李彦友教授说到了，现在呢，这个综合来看呢，现在特朗普和拜登谁将最后胜出呢？可能取决于威斯康辛、密西根和宾夕法尼亚这三个州，一共有46张选举人票，而这个三个州的这个计票结果呢，可能都会延期开出。那么我来请教魏先生，您怎么看这三个州呢？对美国大选的这一次决定性地位，以及两位候选人在这三个州的这个选情，您怎么看这些问题？
这个昨天晚上我先要说，这个我们对于美国民主的制度的发展跟进行跟演化，真是令人这个非常惊奇，而且非常这个我觉得应该是用一种开心的心情来看这件事情啊。像昨天晚上的整个开票的过程，一直到于最后川普出来讲话，这整个简直是戏剧化，而且步步充满计算啊，这个是非常非常这个具有这个算计的这里头。那么现在刚刚主持人提到了，就是剩下这几个，其实上您刚刚一开始说有七个州，事实上是没有错，七个州现在大家比较保守，但是现在如果你我们记得川普在2016年是拿到304票，那么在304票里头呢，昨天跑掉一个州，就是 Arizona 这个11票，所以这个是对川普来讲是一个比较这个难堪的事情，所以304你扣掉这个11的话，就剩下的293票，因此意思说从川普的角度来讲，他能够维持到293票就算他赢了，因为他维持到2016年跑掉一个州，这样子没有太大担心的事情。那么如果照这个盘往下算的话呢，那么现在应该来讲这个 North Carolina 北卡州还有这个 Georgia 州这两个州应该我看昨天晚上这个开票都开到80%以上了，都算是川普领先，所以这两个州的票也应该算在这个川普里头了。那么剩下就是主持人刚刚提到的 Wisconsin Pennsylvania 加上这个 Michigan。那么如果去看现在包括纽约时报在内，他们这个还有538的几个民调的网站都看得出来，这个 Michigan 是川普在领先， Wisconsin 也是川普领先， Pennsylvania 也是川普在领先，所以三个州都是这个川普在领先的州。那当然大家不太愿意把这个叫得太明显，因为这三个关键州提到这个计票的问题。好，那计票问题是什么呢？这个Pennsylvania 这个刚刚主持人说的一句话非常对， every vote counted， 就是美国这个民主是尊重每一个人的票，这是一个最大的原则，所以这个每一个州的法官，刚刚这个李教授也说了，这是属于 federalism 下面每个州自己做自己该做的事情立法。那么现在 Pennsylvania 大概要延3天这个他们这个当然最高法院准许他们延3天，所以这3天之内是属于他们合法的计票时间。从川普的角度来讲的话，这国家既然定了11月3号，应该在11月3号决定。当然，你有一些所谓这个 absent ballot 还有这个 mailing。我们现在可以明明白白、100%的铁板钉钉的讲，是说新冠疫情的的确确100%对美国这次选举造成了致命性的影响。其实意思就是说，这个选票因为新冠的问题暴增了这么多这个所谓的这个 mailing vote。 这还不是 absent ballot 的事情。那么这么多的选票对某些州来讲，他选的不是完全可以计完。以这个 Pennsylvania 来讲，他大概有7-7 county 到8 county， 他没有办法来得及计完票。那么就因此就宾州来讲的话呢，那这个票就没有办法100%的在这个3号晚上计完，已经说了是今天开始计。所以这个我们必须去忍受新冠疫情所带来的这样的冲击，同时也必须忍受去接受美国政治上对于每一个票尊重的这个基本的这个态度。所以我想应该就到了这个现在的这个局势，一步步来走，会解决的，不会变成那个选举州。如果要讲选举州也好，或者是嘲笑美国民主制度的话，是完全不了解美国的政治制度，不了解美国的民情。
好的，那么和历次大选都一样，选举过后呢，美国都会面临一个被社会撕裂的这样一个局面，这一次也不例外。纽约时报一篇题为《分歧和焦虑笼罩大选日，美国的未来在哪里》这样一篇文章就指出说，共和党人呢对于民主党内部滋生的社会主义感到担忧，担心针对警察和历史人物的这个抗议活动呢会改变美国的传统价值观，而民主党人则担心呢来自白宫内部的对民主的一种威胁，他们认为特朗普破坏了美国的各项制度和法治。我来请教李安友教授，您如何看待这种两党之间的分歧影响今年总统大选的事件，您认为主要有哪些呢？
对，我们现在两党的分歧是非常深非常严重。这个是我在审查时间最分歧最深的时候。当然两党人员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政治立场，这个是正常，这个是应该的。但是现在主要是因为 Trump 自己在这个做总统的4年当中，他把我们的分歧拉得更深更严重。我估计他这儿当选的话，他会继续这样干，他会动员他的所谓的 base， 他的基础，他的基本人权，他会强调一些种族的对立，一些这个有高教的和没有高教的人员的分离，这个城市跟这个农业地区的分离，他会把这种分歧拉得更广。拜登的话，他如果上台的话，他会努力把这种分歧拉得更小一些。但是那个邮寄的选民还会害怕，拜登的政策可能会把国家，把国家这个进步到一种他们所谓的社会主义的状态，当然不是这样，但是他们可能很害怕。
那么，李教授，您刚才提到社会主义这个标签，我们看到这一次，拜登民主党人的候选人拜登呢，他在这个佛罗里达败选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一些拉丁族裔的这个选民呢，他们担心拜登会有社会主义这个倾向，因此许多人把拜登在佛罗里达州的这个败选，把他认为是这种社会主义倾向。那您再给我们说一说，为什么美国选民这么担心拜登身上体现出来的这种社会主义倾向？
对你，我们的听众比我们还清楚，应该。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是非常朦胧，有好几种的社会主义，中国是一种社会主义，但是 Florida 的这个西班牙族的选民的社会主义的概念应该是说是 Venezuela 或者 Cuba 的社会主义，但 Biden 离这个 Venezuela 和 Cuba 的社会主义的立场非常这个距离非常大，他如果当选的话，他当然可以恢复 Trump 以前的我们的收税制度，就是说那个政府会拿更多的税。另外，他可能会利用政府的权力来帮助一些少数族群，比方说这个黑人族群，用联邦政府来更多的帮他们。这个 实际上这个不应该叫做社会主义，但是 Trump 利用社会主义，利用这个西班牙族的人怕 Venezuela 和 Cuba 的模式来动员他们害怕 Biden。
嗯，
所以实际上 Biden 的这种政策并不是任何一种社会主义的主张。
嗯，好的，那么李教授呢，他点名了这个啊，拜登和这个古巴以及委内瑞拉社会主义之间的这个区别。我们都知道，今年呢，我们经历了许多事件，包括罕见的疫情、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这个抗议事件，以及推倒历史雕像这个运动等等。我来请教魏先生，嗯，您怎么看这些事件？他们如何影响到两位总统候选人的选情呢？
是的，那个我先稍微就是说补充一下啊，就是在佛罗里达这件事情来讲，除了刚刚您两位提到的时候，疫情带来这些主要的因素在作祟之外啊，我看到的资料跟这个有些在佛罗里达的朋友会说的是说，川普很早，几乎他一当选的时候，四年前他已经就到了这个佛罗里达去摸这些所谓这个古巴还有这个拉丁族裔的这个底啊。他直接就问他们，你需要我帮你做什么，直接就问，他也知道这个票对他的重要性，他直接就问你要做什么。所以在当地的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族群，加上古巴族群，对他提出了明确的这个要求。所以我们会看到后来美国参与这个或者是干涉或者是这个介入这个委内瑞拉的整个国家的政体跟政变，会看到这个地方，同时还有古巴的这边事情。所以从川普来讲，除了意识形态之外呢，他实际上有一个就是实事求是，就是你们要我做什么，我作为总统我可以拿到你们的票。那么从古巴这些角度人来讲呢，委内瑞拉人角度来讲，他们认为的的确确帮川普的确有在做事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不是说只是回去问了你们之后有 promise， 他问了之后他有去做，做了结果或者做了方式怎么样是另外一回事，很多事情其实都是这个样子。那就回到刚刚您现在提到这个刚刚您问到问题，我觉得像是从这个整个这个川普这个走向来讲的话，这个所谓这个 BLM 的事情，还有这个所谓移倒这个雕像的问题，这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这个不是在这个原来在选举这个过程中，或者今年已经设定好的这个要大家要讨论的政见，其实不是这个样子，这是因为这个 George Floyd 的事情出来之后连带所造成的。那么这些东西对于，但是这些东西不是说它突然发生了，也是因为这个运动三十非一日之寒，但是这样子做出来是对美国自己本身的一股文化，以这个欧洲基督教文明的文化同时另外程度的这个反扑。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川普这一次啊，如果他真的是赢的话，就证明了第一次就是说再一次的啊，美国这个属于川普的这一批人，包括他是民主共和党人也好，或者他的保守派也好，他们是对这样子的这个迎头而来的这些所谓推倒雕像啦、历史纠正主义啦，是另外一个价值护卫的反扑。你可以看出来，他们是一个很努力的尝试，想阻挡这个潮流。但是这能不能成功，我们现在不知道。但如果成功的话，表示一次、两次啊，这个大选两次已经证明说，这样子的思潮在美国这边，在主流之流还是必须要承认、必须要认知的。尽管主流媒体在另外一个角度一直在倡议多元文化啦，各种不同的这种以非这个欧美基督教文明为主的这样的文化，所以都会还会对立。这个对立不是因为川普造成的，就是川普来之前，我们都知道，这奥巴马八年基本上已经在美国造成很大的分裂。那么川普上来刚好是体现这个分裂的这个同样的一个表征。
嗯，
而他的做法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啊，他不是要做一千名人，他只要做他支持他的这些人，然后呢，他再争取一点点中间选民，他就可以继续连任，这是他的这个政治上的做法。
嗯，
这样的做法就改变了社会上本来就对立的现实。
嗯，好的，那么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个，我们讨论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呢，有报道说哈，中国媒体以及呢在美国的微信正在渲染这一次美国大选中的负面现象，夸大可能出现的像混乱呐、像暴力啊、像对抗，并且直接就有这个恐吓信威胁华人不要出去投票。我来请教李安友教授，拥有200多年这个成熟选举制度和民主历史的美国，会出现旷日持久的这个选举危机乃至宪政危机，您觉得这种可能性大吗？
嗯，先要说我外面有一些工作我不能控制，对不起，你们这儿听到那个外面的声音。
嗯，
那么我自己估计， 再要强调我是中国专家而不是美国的专家，所以我不肯定的不能够推辞，但是我自己还是认为两党会用我们的法治来解决这个问题。虽然 Trump 在政治上非常有，我们可以说有创造性，就是说他做的一些以前没有人做的事情，包括昨天晚上宣布他已经胜了这个大选，但是他下一步的，他如果算票完之后失败的话，他大概的途径是用法院去起诉，而不是用暴力来那个反抗反对。他的这个支持者里面有一小部分是可能会用一些暴力。美国比别的国家是一个比较暴力的国家，因为很多人有这个有 guns，
有枪，
有枪，对，很多人有枪，而且有些极端的分子可能会用暴力，但是我估计这个暴力现场会这个会比较这个规模比较小，有性质的。
好的，那么我们的确看到呢，美国在这一次大选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零星的这个混乱现象，或者有人说是暴力现象、暴力对抗的现象。但是我们看看中国媒体是怎么说的呢？我还是给大家引述今天美国时间早上刚刚出来的，就是那个中共媒体的中共官媒的一个著名公众号叫牛弹琴，他说美国大选有新情况，最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这篇文章这样说，最近几天在美国一些城市，商家最热门的生意不是卖东西，而是买木板，买厚厚的木板将所有门窗钉死。有人感慨，原来最大的赢家是美国钉木板的工厂。有人看到美国就感慨万千，感觉现在都不像是美国，像是一个第三世界了。未来几天美国街头会平静吗？美国还能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吗？来请教魏先生啊，您呢是资深媒体人，那么您如何看待中共官媒对美国大选这个负面新闻的这种渲染？大选中出现的一些对抗现象会不会就演变成严重的，像中国媒体说的那样，严重的社会混乱和宪政危机呢？
当然不会，当然不可能。我现在听到这些事情，特别像这种事情在我们华人社区中传播，我真的非常非常的痛心啊。最近几天我真的是觉得不少朋友来问到底是会不会出现混乱，有好多人真的出去买菜，出去囤积这些食物。我觉得在美国这些人因为大部分没有办法直接收集，也没有办法观察到美国自己本身的动态。我常常问这些朋友说，你周围的这个邻居有人在紧张吗？你周围的在美国朋友在害怕吗？我们现在所发生的这些所谓这个什么动乱的事情，都是在大城市的商业区，在名店街，除此而外没有地方在做这些事情。如果只有你，如果自己的社区里头有这样的所谓这种大把他讲的这种过去的经验的话，那么你就会有这种情况。但是不是美国，而且可能这个现象只有到美国大城市里头才会有这种说。我们如果在曼哈顿的话，你就去曼哈顿的几条街里头会有这个问题。所以不是，这不是美国的乱象。这个美国乱象，我们心里大家都很清楚是谁在做，什么人在做，为什么没有人出来谴责，为什么警察会这个是这个袖手旁观。我们都知道这个背后政治利益在过去整个夏天所发生的事情，大家都心里没有是谁在做这些事情，谁在不能约束这些事情。所以这个中共官媒如果在这边真是胡说八道的话，分化美国。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感谢两位嘉宾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